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私人课删除的部分第560节。不过我们在讨论今天的课程之前，先解答一些好朋友的问题。一位好朋友提以下的问题，他提的问题是，所有人格都是灵魂的视线，也即是灵魂能量的投射，不论具备物质、肉身、疑惑，灵魂投射的目的为的是丰富并扩大自身对情感体验，也就是价值完成的创造性需要。因此不论有没有肉身，人格的情感能量永远存在，并且随时变化。重要的是，人格是我领悟到自己就是灵魂的视线，并且愿意使用所有与生俱来的潜能，与之一起合作创造。这位朋友虽然是用问句的方式，不过我想他讲得非常好啊，没错啊，我们的确是由灵魂投射，而投射的目的就是要丰富并且创造自身的情感经验，是为了创造性的需求，这是没有错。而且我们必须要尽量的使用与生俱来的潜能，跟我们的灵魂一起合作，这的确是这样。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560节删除的部分，主要也是在谈创造性的问题。而创造性真正会卡住或者是无法完全按照潜能来创造的原因，就是个人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今天也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既然信念是内在跟外在一起合作变成创造的因素，那么我们的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自我的信念会有差别吗？应该内在自我的信念跟外在自我的信念会一模一样啊。那如果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自我的信念不同的话，那么外在自我的信念是从哪里来呢？其实赛斯从早期课开始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因为自我强制在控制的关系，自我产生出来的限制性的信念，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根据我们延伸的自发性的由内在所具有的这些潜能来把价值完成跟我们的灵魂一起合作创造。那么为什么自我的信念会跟灵魂所延伸给我们的信念不一样呢？我们最近才在上个人实相本质嘛，个人实相本质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在我们的意识心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已经必须要先接受父母的信念、群体的观念、群体是给我们的束缚、我们的内心的恐惧，以及我们因为在过程中所产生出来限制自己的那些想法。我们前天才在上有关于投射方面的课程，假如你去看一下真罗伯兹所写的梦与意识的投射，在其中的第18章提到的可能性的自己们，在这一章当中，苏华金斯曾经在1971年的1月21号梦到耶克海边的那一对真跟罗，这两个人早已不是现在的真跟罗，而且在几个月后他又梦到了真跟罗，而且在当中曾经有很多很有趣的对话，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来看看。这个故事还继续的演下去，换言之就是真跟罗他的内在给他某些潜力、某些信念、某些他能够价值完全的工具，可是如果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其他扭曲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延伸潜能去发展的话，就会转变成为可能性的真跟罗。也就是我们的确有我们由内在而来的一些自发性的天生能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的能力， 不要说信念了，就即便说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跟随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去发展我们的创造性的话，连我们自己都会变成另外一种自己。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自己，它需要价值完成。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它当然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谈创造性的时候，常常谈的就是自发性，谈的是自由度，甚至是行动力。假如我们失去了表达的行动力，我们失去了自由度，我们没有办法移动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指引。有没有人天生就能够把自己的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自我的信念能够完全的合一？有这样的人吗？是凤毛麟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节课啊，560节的删除课，如果各位再去把它重新仔细看一看，所谈的问题就是真跟罗没有办法跟随着他们内在所设定的潜能，设定的思维方式，而由于他们产生出来的一些男女观念的信念卡死了他们，不只是在工作卡他们，甚至在夫妻之间卡他们，甚至在跟赛斯的交流之间也卡他们，在财务上也卡他们。而赛斯已经指明了他们的问题，了解了吗？了解了。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知道了。有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我们昨天才上有关于感知跟事件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的感知还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在感受外面的实相。即便你今天知道了很好的最顶级的知识跟教导，对个人来讲有没有一定的好处？这种帮助可能是有了，但是其实效果是很少的。以真跟罗的例子来讲的话，根本产生不了什么效果。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一个朋友说，哎呀，我知道这一点了，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这样说了。是啊，在这一刻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也说他不会这样说了。可是你会发现在没有多久之后，他会重新再来一次。因为感受没有改变之前，昨天的课程提到，当我们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呢，一种完全相同或者是相类似的完全相同的模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一遍又一遍的浮现。这是我们在上470节昨天谈第九册的内容所谈的有关于感受方面赛斯所提到的评论。所以欧文亚龙才会在他諮商很多年之后感叹地说，再好的信息给对方，如果对方的感受还没有改变，他的频率还没有改变，他对整件事情他由衷的那种认知还没有改变之前，再好的资讯对对方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产生效果。欧文亚龙说，他跟其他的諮商师共同有一个想法，也就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指导产生了问题，而是这个个案本身他在内心里面先产生了了解，所以这些洞见才有可能被对方所接受。意思是说，这个个案先产生自己内在的质变之后，外面的信息对对方才会有用。就如同我们昨天上470节所谈的内容，一个人的感受，他的感知的这种方式先改变了，外面的事件才有可能改变。如果他的感知没有改变之前，会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启动同样的模式。我们有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了解某一种道理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等一会儿我们在说的话，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违背我们刚才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解的道理了。我们今天要谈的私人课也是同样的情况。当然真跟罗他们卡住的地方是有关于对性别的看法，那么这个性别的看法不是讲了就知道了吗？尤其以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比较不容易像真跟罗那样对性别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多少还是有的。 只是我们自己并不是真的觉察到而已。那么讲了之后不是就了解了吗？不是了解他们的信念是用什么方式去卡他们的实相吗？但是讲了以后了解了有没有改善，可以从整套赛斯书的过程看到他们其实的改善是真的很少的。所以外在的信念有没有办法等于内在的信念，自我的想法有没有办法等于内我的想法，这种相等真的是非常的稀少，也不是那么可能的。不是说自我跟内我没有界限吗？是啊，那么如果没有界限的话，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那么如果可以一样的话，各位何必要一个意识心呢？为什么自我会拉着意识心一起逃跑？这是个人实相本质赛斯教我们的。如果自我拉着意识心一起逃跑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不到内在的帮忙。我们从整套的早期赛斯书当中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甚至产生了冲突，所以才会造成想疗愈又不想疗愈，想成功又不想成功。也因为有这种信念上的拉扯，所以赛斯教我们一定要跟自己的意识心连结，要看自己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意识心连结嘛。如果可以跟我们的意识心连结的话，根本也不用去找什么諮商师、治疗师，因为你的意识心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甚至包括你最后的结果怎样，你的价值完成，你的意识心都知道的。意识心跟你的内在感官是连在一起，是内在感官的外围一部分。也因为自我意识的强悍，自我的信念太强，因此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我们意识心的内容。如果我们接触得到意识心的内容的话，赛斯就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都在玩躲迷藏的游戏，你们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没有答案，所以你们才要到外面去找别人告诉你答案。但是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内在跟你的内在不同，而别人的意识心跟你的意识心也不同。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人多了一项自由意志，可是多了这项自由意志，我们会跟我们的内在会产生冲突，产生分离。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跟随着你的自发性。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如果你是黑白分明，如果你的完美主义是非常强悍的话，那么就表示你在移动上，你的意识的焦点比较哪里移动。黑白分明常常是一个最严重的卡住我们的自发性的地方。一旦我们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当然我们就看不到你应该看得到的信息，就如同我们这一节谈的内容也是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大概的把前面的部分用创造性的观点来跟大家重新再谈一下。我们就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请教茶叔，如果生死已经不是问题，爱恨情仇也会焦点，肉体的物质需求也会人格所关心的重点，是否表示轮回的游戏即将结束？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你把生死看透了，把爱恨情仇也看透了。可能比较像佛教的观点，觉得自己的修行是比较好，或者是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牵挂是由衷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世间既然没有你所要学习的地方，你当然不会再来，这是没有错。但是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让自己没有这种欲望，没有这种爱恨情仇，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对爱恨情仇，对人生的很多事情你已经失望了，一旦失望的时候，你当然觉得啊，我看开了，不是我的问题了。 那么是失望呢，还是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接受？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接受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在乎说我现在对生死已经慢慢放淡了，放开了，那么这样我是不是可以不再来轮回？如果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还是在想说我有没有把生死放开，生死已经不是我的问题，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生死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在看自己，你在检查自己是不是对生死已经不是问题了，是不是爱恨情仇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果你还在检查的话，就表示这件事情在你脑海里面还是有很深的感受，只是你现在的采取的方式是觉得自己已经看开了。这种看开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于失望的结果。如果对一个真正放开的人来说的话，他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他在其间可以穿梭自如。我不是说钟烛辉一定是个悟道者，不过钟烛辉也有提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对性还是有一些观点，然后他觉得当他已经不在乎是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他反而在这个部分变成不是他的牵制，也就是我们说的魔考。据说佛陀在悟道前也有经过魔考，还有很多的修行的书上都有提到魔考。那我刚才提的钟烛辉是我之前所介绍的那一本书，书名叫做《生命回旋》。钟烛辉是一个现在的香港的警官，他是认知心理学的博士。而所谓的魔考的意思是你觉得介意的事情，那么你也接受它，最黑暗的那个部分你接受了，反而不再困扰你。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所黑暗的部分，或我们觉得目前还有需求的部分，把它当作是另外一半，我们如果努力的把自己从黑暗面转到光明面的话，而如果只有光明面，那么我们还是偏一边，也永远会受到黑暗面的牵制。各位，我们在谈470节投射的时候，赛斯也提到一个观点，假如你今天到了梦境或者是做任何投射的时候，物质层面的这个自我的意识还是要保持相当的清晰，也就是维持两面的平衡。在早期课赛斯在教谭摩斯曼的时候，我们在上这一堂课应该是在 YouTube 的时代了，也就是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在教我们怎么做平衡，我们要移到对方的身上，然后要移回来，然后要怎么样把你跟对方的这个部分都保持平衡，而能够保持同时的觉知。真正的创造性观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比方说我们出生为男性或者是女性，而像560节最后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当然可以维持你原来的性别，可是你会对相对的性别有同样的了解跟同理，而且能够感受。创造性的观点永远不会卡在一个现象上，如果只卡在一个现象上，那么就无法移动了。所以一样的情况，以最后一世的人格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一直去欺昏我现在是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渴望了，这似乎有一个指标，觉得我们必须要放下一切，然后才能够成道，能够离开轮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不是来自自发性。我知道佛教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四季成道的句子，这个四季成道的句子是大家都熟知的，叫做诸漏已尽，幻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或者是在最早期的杂阿含经最常用的一句话，我身已尽，幻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里所说的诸漏已尽的意思是烦恼业缚已经尽了，没有任何的结缚了，而离开了爱意而过着清净的生活，唯有正行，唯有精进而没有邪念，已经完成一切的义务执所了，已经得到了解脱，将来再不受束缚，不再于生死轮回中流转。既然杂阿含经这么说，当然这位朋友所说的观点也是正确的。 不一样的点只是在于，首先如果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我们自己珠落已尽唤醒已立所作已作的话，那么这种本身后陀的由衷的感觉其实是我们怕匮乏。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害怕来轮回，还在怕匮乏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是珠落已尽呢？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是从赛斯之钥我们看到的观点，比方说真是最后一世，你在真的生命当中你有看到他所作已作吗？我们有看到他的烦恼已尽吗？所谓的珠落已尽吗？事实上是没有嘛。那为什么他不再来轮回呢？我们今天的课程560节有解释这一点，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像拼图一样，我们弥补好了，只要拼图弥补好了，他们这一次来主要就是为了某个心灵上的创造性的目的而来，而他们做到了，因此他们就不再来轮回了。我来念今天的课程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说明。现在如果没有灵性的发展，你们综合性背景可能完全减低了你的创造能力，这是你们两个人所选择的机会。当你们设计的这最后一世的转世存在，你过去经常使用创造力，而这一次你们两个人都有好几个问题需要处理。如果心理能力得以表现出来，那么这将是你最后的转世，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有其他的转世，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某个程度上，你们两个人都以建设性的方式使用了疾病，所以连使用的疾病也是为了要表达创造力，而要表达创造力才有可能让他们不再来轮回。而要使自己的创造力能够充分发展，今天的课程主要是在告诉真跟罗说，你们的信念不要卡住，你们要有更大的自由。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大概谈一下今天的内容。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刚才念的内容，他们有综合性的背景。什么是综合性的背景？也就是他们有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的经验。那有这些综合性的背景，必须利用综合性的背景来选择这一次处理他们的创造性能力的问题。所以如果要不来轮回，还是在创造性的表达，如果你能够符合了你内在的完形的拼图，把最后一块补上去，而这个要补上最后一块，必须要充分利用你的创造性能力，使过去曾经有过的经验用在这一世当中，把过去的经验变成你能使用的创造力，那么才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要怎么使用过去的这些灵性背景呢？当然一定牵涉到我们一直提到的那个多次元的通道，叫做想象力、联想力。由想象力跟联想力才能够把所有的经验汇集到目前这一生的经验当中，当作是你在当世的创造力的表现。一旦有创造力的表现，才可以确定你能够做你自己最后的价值完成。也因为价值完成完了了，才会如佛教的那个四季悟道歌一样，福寿后有。所以这位朋友的下一个问题在问说，如果人格愿意遵从灵魂的意愿去创造，是否一定在物质界发挥灵感创意，还是可以回到非物质界中？基本上我们的灵魂不会在乎你是在物质界中得到的经验，或者是在梦境，或者是非物质的层面得到的经验。假如你要得到你的知识跟经验，你的感受，不管用什么方式得到，对内在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所得到的经验，也是属于内在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第二部分，这位朋友问到，赛斯对梦境的多重结构解释得非常详尽，梦除了是个人潜意识的投射，也是集体潜意识的投射，梦境是非物质领域的信息交换场，也是非物质存在或人格门进行接触的一个介意，其中没有物质性时空或因果的干涉，只有情感和情绪能量的运作。此外，梦境也是一个可能性场，在其中灵魂实验、构思、印意、 编排或重新组合人格们的情感、心理跟物质实相，因而具有疗愈、启迪、拓展和扩大的种种辉煌价值。个人的一个小小提问是，请问茶叔，绝大部分的梦境都是自发的，还是所有的梦境都是自发的？所谓自发，是否就是由衷情感状态的情绪能量？既然是自发，那又哪来的操作或改变可言？灵魂的情感能量是否也是自发的？如果说人格具有先天被赋予的意识包裹或者是能量包裹的话，也就是先天的 DNA， 那请问人格的意识状态究竟有没有自主性可言？感谢茶叔对我还原罪疑的包容，也感谢对问题耐心的解答。梦境是不是全部都是自发，还是大部分是自发？这种界定很难区别啦。照说所有的梦境都是自发的，因为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梦，但是你可以暗示你的内在我今天要做什么梦。当你提出这样的暗示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暗示自己晚上在第几个梦我要得到什么样的资料。如果你可以做暗示的话，那么内在会参考你的意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梦境虽然全部都是自发的，可是我们的内在一定会参考你的需要，而在你的梦境当中让你得到你应有的答案。欧阳修不是在他的《忆楼春》上面所写的，孤起单枕梦中醒，梦又不成灯又尽。既然我们在梦中使用的是梦体，又叫星光体或灵体的话，那么我们在梦中当然是比较接近内在自己的范围，而并不是在物质世界的肉体自我。但是如果肉体自我跟内在的联系非常好的话，那么内外本来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并没有真正的界限。所以如果你自由度非常的高的时候，你跟内在的连结非常清晰，你对你的意识心也非常熟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跟梦境产生关联。而且既然是自发性的话，那么这个自发性跟外在自我的行动本来就是可以一气呵成的。所以这里应该不是以绝大部分的梦是自发的，还是所有的梦是自发的，而是梦是属于内在感官的领域，而梦主要是我们的梦体在操作的。而既然是由梦体在操作，那就不是肉体自我在操作。可是灵体还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可以有相对程度的影响。所谓的自发，是不是由衷情感状态或者是情绪能量状态？自发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自我，所以既然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当然跟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跟我们的由衷的情感是有关的。因为所谓的由衷情感，也就是内在情感传递到外在的一部分嘛，所以自发性跟这些有关，但自发性不是这些东西。自发性是属于内在操作的一部分，是属于内在自己我们所说的电信结构的行动的一部分。而所谓的电信行动，当然是内在的行动。再来的一个问题是说，人格的意识状态究竟有没有自主性可言？现在的重点是在我们人格的意识状态本来就是由内而外的，那么内在也是我们，外在也是我们的话，我们当然有操作的自主性啊。现在只是如果我们不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行动，而要产生新的行动的时候，才会产生拉扯，产生冲突的现象。所以如果你要问说人格的意识状态有没有自主权，答案是如果以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它的自主权的范围是很少很少的。从我们昨天所提到的感受者跟事件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的这个角度来看，外在世界本来就是内在的一个电信结构，它的化学结构在推动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自我如果完全想要掌控跟操作的话，当然会受限于我们的内在的意愿的调整。 自我有没有自主权？自我在外在世界当然有自主权，所以我们才会跟内在产生不同的想法嘛。那假如你要跟内在合作，不是不可能啊，你可以透过暗示啊，你把你的想法往内送，把某一些观念往内送，甚至用祈祷，用许愿的方式，那么内在知道你的愿望，知道你的想法，那么内在一定会参考，然后变成内在的新的节奏，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老板会参考所有的业务提供给他们的信息，那么业务可不可以有相对的主权？业务的任何主权还是受限于老板所授予的啊。所以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你把自我跟内我当作是一个单位来操作，主权是在内在，你可以向内在建议，那么内在一旦接受你的意见，内在当然会按照你的希望去执行，就好比是一个部队的行进，单兵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愿？单兵当然可以有自己一小部分的意愿，但是真正要得到更大的授权的话，你还是要得到你的指挥官的允许，可以参考昨天我们提到的470节的内容。这个朋友的问题实在很多，他说在请教茶书，赛斯说情绪没有好坏之分，大瑞也是这么说，体验没有是非对错，就是高龄的视野，一切都是超越二元的一体性，而体验就是体验，情绪也是情绪，处在高维的灵魂所需要的只是感知、创造跟拓展，没有任何刻板的评判，但处于三维物质形态中的头脑心智却倾向于是非对错，这是否也是灵魂的一种学习？我的看法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灵魂的学习，但是还是再强调一次，赛斯告诉我们说，愉悦是美德，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执意要跟内在的想法相冲突的话，就会产生痛苦。但是如果你愿意多让自己自由一点的话，你又何必经过这一番的痛苦？是非对错的问题并不存在于内在，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我们在外在的人世间，如果我们能够多学一点创造力，能够让我们的心更大的自由，能够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的话，那么就如同我们这一节560节所教的内容，我们就不需要产生那么大的痛苦。你可以说这是学习，但这个学习也不一定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自发性跟创造力的话，那么我们跟内在产生的冲突可以减到最低。所以答案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学习，但某个角度来讲，这种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再来，这位朋友问说，物质中的爱恨情仇对灵魂的体验来说是否也是无比珍贵的？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去看我们人生所产生出来的任何情感，不管是爱恨情仇，对内在来讲的话都是无比珍贵的。这个朋友继续说，因此对待一切，不论是三维或者是高维，物质或者是非物质体验，只要心态豁达，态度积极，心情保持平和，所对应的外境也会越来越平和。哦，我的看法是一定是这样的，只是如果你强迫自己这样的话，那么在强迫的状态之下，你真正的感受就不是心情平和。如果你由衷的感觉到心情是平和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你的感受跟外面的事件自然会变成一致，而必然会是平和的状态。但是在我们这次录音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我们用什么样的自信想要让我们的感受改变，这种情况对感受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移动的。这位朋友继续说，就近而言，实相创造最关键的所在及个人的振动或者是频率状态以及内外的和谐一致，当然是这样了，然后继续，白天所思所想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内在或灵魂的拓展，所以两照都相同的重要。我的看法是，两照当然是同样的重要，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内在不会在乎他的经验，他的感受是从白天拿到的，还是晚上做梦的时候拿到的，也不会在乎是从你的身上拿到，或从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拿到的。最后两个是有关于他个人的问题，他提到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梦见往生十年的父亲，他老人家往生前饱受痛苦折磨将近两年，我跟父亲在梦中祭所已经无数次，如今我对往生或在世已没有太大的分别心，学习赛斯的我明白一切只是意识或能量或振动频率的不同而已，所有生灵不会灭绝也不会消失，梦境世界的人事物真的非常温暖和有爱，梦里遇见的故人们也和他们在白天世界里面的表现非常的不同，想请教茶叔，这是因为白天人格自我意识的操作，而梦境却没有，这是我表示梦境中的表现才是人格们本来的面目。我的感觉是，既然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有所感受，所有的感觉都是感情上的感受，那么既然是感情上的感受，就没有一定分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意识的活动而已。如果一切都是意识的活动，那有什么区别吗？一旦一个人格感受到一个经验之后，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感受的，对这个人格来讲的话，都是他意识田里面的一部分。即便我们昨天所说的耶稣钉十字架的例子是在梦境当中所发生，不是在实境发生，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梦境发生，所以对人类的影响甚至于大于在物质界发生还要影响更大。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只有梦境的表现才是人格的本来面目？我们只能说，在梦境的表现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外在自己。那么内在自己如果不在乎外在的表现，或不承认外在的表现，那又何必出生为外在自己去取得经验？所以这种分别是不必要的。当然你可以说，赛斯不是常说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伪装实相吗？我们的人格也是一种伪装的投射而已，这是没有错啊。可是经验还是经验呢。最后一个问题啊，再回到我昨夜的梦境啊，梦中父亲躺在一个棺材里，我无限深情的前去亲吻他的脚，父亲瞬间翻身起坐，对我态度温和，神情十分愉悦，这让我想起圣经曾经记载耶稣让撒拉路复活的故事。请教查叔，我的梦境究竟要告诉我什么？你不是说了吗，你的父亲还活着，只是在不同的层面吗？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用的是梦体，所用的身体跟你父亲所用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所以你们能够相会，而在梦体当中就没有什么死亡的现象，也没有说躺在棺材里面就不能够动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的父亲在告诉你他还活着，你不用担心。在其他的梦中，父亲显得年轻而且身强力壮，梦中的我身材敏捷，在一个高高的绳架上拉着一条绳子，有如蜘蛛侠那般欢声下落。请教查叔，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以及父亲的一个可能性实相吗？这可以是一个可能性的实相，但是你去想想看，当你使用梦体，而你父亲也使用梦体的时候，使用梦体当然身手会敏捷，因为我们使用梦体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挥，不是吗？我们可以悬浮，我们可以挥，所以如你所讲的哈，像蜘蛛侠一样欢声笑露，这在梦境里面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这未必需要是一个可能性的实相。再请问查叔，物质的现实是否也是在内在的可能性实相当中？当然是啊，物质的现实是内在可能性的一种，一个面向。物质实相跟内在实相终究来说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生活都是完形意识跟价值完成的体现，不管是什么样的实相，当然是为了完形意识跟价值完成的体现，这是没有错的。那究竟有没有什么差别？首先性质当然不一样嘛，我们在物质实相我们没有办法移动时间跟空间，可是在内在实相的确可以移动时间跟空间，那这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差别啊。可是对完形意识来讲，对价值完成来讲的话，不管你是内在也好外在也好，目的不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以性质来讲的话当然是有区别的。这位朋友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而我的回答也是仅供参考，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还是希望你能够采取你自己的意见，因为我的答案不会是标准的答案，这只代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已，甚至连我自己的想法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会有可能改变的。如果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还是存着一个我们想要去区分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把这个更放松一点，更自发的，更把这些区分的部分变成行动，更多一些的从自发性来的创造的话，会有更好的效果。不过你看我刚才念了很多更，对不对？这个更是不是还是表示有好跟不好的现象？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真的，就不要管它是怎样，好好的过我们这一生，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上就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在谈事情的时候是黏搭搭的，我们想要更好，或者是我们想要区别，这个区别跟更好本身也让我们的行动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发的行动在进行。我们现在就回到删除课的第560节，这一节课其实赛斯主要在谈的就是信念跟创造性的关系。我们从前面开始去看他是怎么形容的，他说鲁伯有出色的智力，但没有他想的发展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他想的那么好呢？因为他受到他严格分析性的特质所影响。什么是严格分析性的特质？就是信念的意思，你想要看他是好或不好，那他不允许自由如其所应该要自由的，或尽可能完全的为他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来做，他在检查他的智力这样做是好或不好，所以产生没有办法自发的现象。他拥有非常出色的直觉能力，也因为他要判断他的直觉能力，所以他诗歌的能力呢被孤立了。他直觉的部分一直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女性，而智力本身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所以他连直觉或者是怎么去思考写诗写歌或者是有理性的部分，他还是用男性跟女性去判断。所以男性跟女性这种群体式在真跟罗的身上就变成一个无法移动的信念，这个卡死他们，就连在思考上连直觉的能力上面也被男女的这个信念所卡住。如果各位要知道为什么赛斯说信念基本上是没有理性的，这里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吗？就一个群体的男人跟女人的观念，就可以让真在发展他的能力，发展他写诗的能力，他的创造性，他的创造性的幻想全部被智力所无法接受的，因为他认为直觉的部分是女性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明白自发的直觉自我是一个生计深刻创造力的自我，所以其实直觉的自我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自我，可是他认为直觉的自我是女性化的。所以这里提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女性特质来认定他，因此他不幸的误解了他，又一次的在证明信念是没有理性的，无法判断，无法了解他真正拥有的特质就是直觉 的创造力。为什么直觉的创造力只要认为是理性，真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因为他认为只要是理性就是次好的，是不可靠的，并且可能导致不被尊重的道路，这是不是受到前提式的牵制？所以我们提到哈，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会一致吗？那肯定是不会的，因为自我的信念会受到前提式严重的影响，而前提式的当时年代会认为理性是次好的，不是只有真这样认为，而是在那个年代哈，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女性气质是不稳定的，所以真尽可能的不要去让自己具有女性的特质。这就是群体所造成的个人信念，而个人信念去卡住他的创造性，他的创造性一旦卡住了，这个人格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创作。这也等于是回答我前面刚开始所提到的那个朋友的问题，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一致吗？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怎么可能一致？因为外在自我的信念会受到群体式的影响啊，会受到父母的信念的影响啊，会受到自己经验中所碰到的有关于价值方面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真的状况，我很快的把它 review 过一次。真的心中已经先认定女性是不好的，是次好的，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他的创作、他对外的关系，全部都把自己要定位成他自己像个可以被尊敬的男性，所以他定位自己为知识分子，成为他被尊敬的徽章。因为知识分子是男性，不是女性的，所以在心智当中他产生一个男性胜于女性的形象。这是不是信念是没有理性的另外一个证明？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会对任何过度的情绪主义感到极度的惊慌，这仍然是一种信念产生出来的限制。他其实非常喜欢自己当一个女人，能够留更长的头发，能够佩戴耳环或者是那些叮叮当当的珠宝来符合自己的女性形象，这是他喜欢的。可是直觉他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女人的形象，他很怕他对女性装饰的过度热爱，可是他又很喜欢这种女性的事情，于是他只好用克制的方式克制他的行动，使他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尽量以男性的装饰或者是不要太女性化的方式。所以赛斯才会跟罗讲说，在你的婚姻当中，当真准备在他的脖子上系一条围巾，或者是跟别人一样去戴额外的锁链的时候，以一个女性的方式去装饰他的话，他说这样说好的，不要说他不会这样做，他会克制他自己不要这样做，你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你会暗示他，他对女性的装饰品过于热爱。因为在你心中你也有认为女性是次好的，影响到真的所有事情，包括在电视上出现她不敢穿裙子，她要穿裤子来符合阳刚的方面，或者是量身定制的服装，因为她要强调她人格中具有很强的男性化，而男性化代表她有自信，她会受到尊敬。这种由群体式所移植过来的男性跟女性的观念，甚至影响到私密生活，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生活。赛斯在这里说，这种性质的女性部分很容易受到惊吓而不能展示她自己，包括连通过月经，这也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每个月的月经代表一个女性跟男性之间的区别的一个主要象征。因为他内心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让自己的月经迟缓来到，而他自己是不自知，是由于他的对男女性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只有这样，连自己的行动也会刻意的缓慢，用缓慢而刻意的行动来告诉罗他是可以信赖的，他也以这种方式来诠释自己的情绪状态。他的身体也试图来平衡内在的情况，也就是他的身体尽可能的减少行动， 快速的动作总是在内在直觉的理性能力相关联，所以他的行动会越来越缓慢，甚至于产生出来关节炎而无法移动的现象，却不是他有意识造成的。这里还特别提一个例子，就是有关于他们的邻居芭芭拉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在早期课第七册的第288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出来看。也就是他通过了芭芭拉而了解到芭芭拉早年的痛苦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难产的事件，最后真是痛苦的在地板上打滚。而这件事情又跟通灵有关，这个通灵又比较是女性特质的部分，更加强女性特质是不可靠的情况。而且他先生跟他都同样对这件事情产生很大的恐惧，甚至于早年的经验会让他们的印象想要去放弃自发性，认为这是危险的。又多少跟女性的那一部分的不稳定性有关。然后呢，又碰到尹博士来做测验，这个尹博士不断要他去检查他的直觉的信息，直觉信息又是女性化的，好，所以尹博士又在加强他女性是次好的概念，是不稳定的概念。因为是不稳定，所以才要不断的去检查，不断地去测试。所以尹博士看起来好像对他没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也造成他的问题，变成他的背景的一部分，来不断检查自己的自我。而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的创造性才是最重要的，而创造性必须来自于自发性，来自于直觉力，而他们又不相信这个自发性跟直觉力是稳定而且是可靠的自己的一部分。从这里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信念会卡自发性，因为你有一个群体式的信念，而这个群体式的信念是不带理性，因为不带理性所以你检查不出来，因为检查不出来而我们所跟随的就是这个被卡住的部分。一旦创造性被卡住了，能量就会被卡住，甚至到后来身体的状况也会被卡住，夫妻关系会被卡住。那么外在自我的信念真的来自于内在吗？我看未必吧。这里赛斯说呢，鲁伯用了你的病根深蒂固的压制在他底层的恐惧带到心智的表面，而你自己也用这个病来服务你，这样进一步的使人们认识到你的存在所依据的许多观念的基本的无用性。所以我们的很多观念会根据社会的观念而引发我们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答案，因为我们被社会的观念所卡住了。赛斯最后才会说，鲁伯的象征性的女性特征的相对流放是你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的，因为有一个女性特征的概念，所以你们两个都被流放了。他在跟约瑟讲说，你是为了向自己保证这些能力在你们两个人的思想中都是女性化的，不会让你们在生活中负责任，所以你们一定要以男性化可靠来为主，你怕女性化的特质威胁到你们的生活。他们不敢用女性特质，那么女性特质用在哪里呢？甚至说这些女性特质全部把它用作心理活动的直觉的神秘门槛。甚至说我曾经告诉过你，鲁伯不会允许我自己女性对等自己说话，而你也不会。赛斯有各种不同的转世，所以他一定要用男性的人格来说话吗？当然不一定。可是真跟罗瑟不会接受赛斯以女性的人格出现在真的身上来说话的，因为赛斯说你会害怕引用女性方面的不可预测。假如赛斯可以用女性的方式在真的身上说话的话，我相信赛斯资料会更加的完整更精彩的。而他跟罗讲说，你们在很多方面，你们转世的意义来讲的话，你们在上一次的转世生活中，你在性的框架中有更大的自由，你可以更接近理想的身份， 以一个个体中更好的方式来控制男性跟女性的特征。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如果像炉一样受到的限制就比较少一点，虽然炉还是有女性次好的概念。这里各位也注意到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我们能够从两面，不是男性或女性，而是两个性别的每一面，我们都能够去感受，都能够去控制的话，那么在转世生活当中，我们的创造性会更强，我们没有受到性的框架的限制，会有更大的自由。各位你去看，创造性是不是跟更大的自由是有关的，不可能跟卡住的观念有关。当然不是说信念一定不能用或者是不好用，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在自发的前提之下，我们产生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我们在自由的情况之下有所选择，而因为有所选择，最后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能够跟我们的内在配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想法的时候，当然可以用信念的方式去把它固定下来，因为固定下来，所以才对这样的观念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这是创造的过程没有错，可是随时还是可以移动我们的想法，而不是焦点固定下来不能移动。焦点固定下来只是为了要收集资料，让物实化成型之后就立刻可以继续的移动，因为我们必须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它好像是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一样，我们收集好的信息的时候是不批判的，是自由的。可是当我们选择了，当我们产生了资料之后，我们当然可以从当中去选择我们所最好用的那个方案来使用。我们在使用那个方案的时候，当然就会让这个观念变成可用的信念。所以在使用信念的过程是必须要经过自发性，有了自发性之后，你所使用的信念才有可能内我跟自我的信念是一致的，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的材料。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纯粹以外在自我完全想掌控的情况之下，所用的信念就必然有可能跟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产生冲突，成为想疗愈又不想疗愈的冲突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不是我们在有意识的觉察之下所能觉察到的，是一种没有理性的专注。对个人来讲的话帮助不是很大，对罗来讲的话，因为他这一辈子是采取一个艺术本质的方式来过生活，所以这个艺术本质当中是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男性的角色，一个是女性的角色。如果纯艺术的话是属于女性的角色，可是如果把它拿来当广告创作的角度来说，又变成男性的角度。不过赛斯说，以一个象征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确定了你的女性特征或能力的创造力，这与你对艺术赚钱的不信任也是有关的。只是艺术的工作是符合罗这一生的背景。赛斯跟罗讲说，在你的心中赚钱是男性的特征，并且在潜意识里是男性的特权。你作画但似乎没有为你带来金钱上的这个事实，使你不信任你的创造才能。是不是男性跟女性的信念仍然卡住罗在作画的这个过程，他不相信他自己的创造才能。你在某程度把他们跟你母亲认同，当然她是你背景中的第一位女性，也就是她必须要赚钱，即便她今天作画还是必须要赚钱，因为赚钱是男性的特征，而她妈妈就希望她赚钱来当一个好的男人，甚至于期待她父亲的地位。这种观念在罗的心中就产生矛盾，也就是又想画画，但是又觉得画画是女性化的，女性化的画画又不符合她妈妈的希望带来金钱的这种情况，所以她没有办法信任她的创造才能。赛斯说，你妈妈对你来讲是无法预测的，所以你觉得你不能依赖你的艺术，也不能指望她 做一个男人的依据，所以这种冲突在他内心里面，因为他对男性跟女性的信念，使他这一辈子的生涯，他的职业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不敢信赖他自己的艺术，而且不敢把他认为是一个男人可以用画画来生活的依据。各位可以从这一点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信念是没有理性的，信念是没有办法真正创造什么的，信念只会卡住你，除非你从你的自发性产生出来的信念才是一个有力的行动。甚至赛斯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试图以艺术家的身份来谋生的主要原因，因为你一直相信他永远不会错效，甚至于你也无法想象依靠你的母亲来过生活。你非常确定你真的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并且以艺术家的方式来谋生。你从这种认同中获得了力量，而且它是你主要的认同。对罗来讲的话，他认同了赚钱才像男子汉的行为。现在商业性的工作和漫画再次意味着别的东西，不完全是女性化，也不完全是艺术，它不是纯艺术，而是以明显的时尚的方式，以侵略性的推力引导向外，并且以特定的市场为考量，因此对你来说是有着男性的品质。你看，一个信念就卡到他无法以艺术的方式去作画，必须以赚钱的方式来作画。你可以完全自由的在你早年以这种方式来养活你自己，你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因为在这方面你觉得可以自由的使用。当你自然的自由的创造活力在你里面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你立刻放弃了所有商业市场的想法，并且完全将绘画的观念从出售商品的概念中分离出来，为的也是上述的理由。在这里赛斯就下了结论，赛斯说，你们两个都没有认识到的谬论是创造性，创造性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创造性被你们对男性跟女性的信念所卡住，象征性的把女性化的部分自己当作是不可预测的，并非把自己降服在情绪主义，反之他们是安全的，是推动性的，并且只是一种可靠性的存在的泉源。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这560节的删除课主要就在谈什么是创造性。创造性并没有区分你必须要是男性或女性，必须要是用什么方式才符合群体的标准或社会的价值。所谓的创造性只是安全的推动的按照我们存在的眼前来行动。信念通常会卡住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在这里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的信念跟内在的信念当然不会是同一个信念，因为我们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从这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创造性才是一切的根本。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真的就是为了创造性，包括他在谈到真跟罗两个人，如果他们的创造性没有办法发挥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结束他们的轮回转世。所以这是这一节主要的精神所在，就是创造性，就是自发性，就是让自己的信念能够稍微移动。如果我们的信念没有办法移动，那么我们的创造性的确是出不来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的信念是创造性的，那么这个信念必须要是来自于自发性之后产生了大量的行动以及方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一个跟内在一致的信念。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学到，信念必须要包括内在自我的信念跟外在自我的信念合起来才是实相创造的信念。那么我们从这一节当中就可以了解到它的操作的手法，必须要从自发性去移动我们的信念，有更大的自由度 有更大的自发性，那就不会卡在一个地方。既然不卡在一个地方，其实就很难说它叫做信念。但是如果能够产生很多的观念，很多不同的想法，而在其中择善固执，这种情况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创造的法则。即便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法则，我们还是要根据内在的自发性去移动我们的意识焦点，这才是创造的真正的精神所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接着以下的内容继续讨论。下个星期我们会从反之他们是安全的、推动性的，并且只是一种可靠的存在前沿这个地方开始。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